我们今天要一起进入路加福音，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全能，也认识一下跟随耶稣的这群的门徒，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首先，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10:25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会发现，面对律法师的询问的时刻，耶稣回头问他说：“那么你所熟悉的律法上是怎么说的呢？”所以这一个律法师的回应呢，是提到了旧约的两处经文，一个是《生命记》，一个是《利未记》，也就是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如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由这个爱神爱人的经文当中，耶稣说：“嗯，你回答得好。”所以律法师又紧接着又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啊？”接着就出来了最有名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只有出现在路加福音，是讲述的整个犹太社会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吧，有利未人，有祭司。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要去帮助别人的一个好心的邻舍，却是一个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这个律法师问耶稣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可是透过主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呢，其实耶稣澄清的焦点，耶稣提出的问题是说：“我是不是一个好邻舍？”而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要我去帮谁呀？”在耶稣身边似乎直问耶稣的这个律法师，他真的有很多的知识，他能够分辨谁是我需要帮助的邻舍呢？可是透过耶稣这一段比喻的故事，却发现也许我们所缺少的不是知识，我们缺少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爱。真正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可是真正有这个爱吗？也许我们缺乏的不是那个爱神爱人的知识，我们需要彻底的从耶稣那里领受一个爱神爱人的心。这个心的心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跟随耶稣的这群门徒生命当中真正所拥有的。后面呢，就有一段故事讲到接待耶稣的家庭是马大跟玛利亚。玛利亚呢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讲道，而马大的相对是忙着在招待三餐。而真正被耶稣所嘉许的不可少的那一件，是坐在耶稣脚前的聆听。似乎也让我们去思想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特质，不是关于爱神爱人的知识，而是真正拥有爱的生命的那个本质的一颗爱人的心。而真正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不是去替耶稣忙东忙西的，而是真正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说话的玛利亚。所以耶稣说这个是不可少的一件事，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而这一群跟随在耶稣服侍耶稣的门徒，他们所不可少的特质又是什么呢？紧接着第11，耶稣就开始教导。耶稣自己在祷告当中，门徒说：“哎呀，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这一段主导文的经文，相对的比马太福音来得短。耶稣在教主导文的时候，首先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会体会啊，在祷告当中，我们跟这一位听祷告的神的关系是天父的关系。而我们这个祷告的人呢，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单独的为自己来祷告而已，而是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在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在祷告。要一开始是为神的国度，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为自己的日用饮食，然后为我们蒙赦免，在蒙赦免当中也还包含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免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在整个的祷告当中，耶稣教导了非常的简短，主耶稣用3节经文介绍了主导文，可是他后面用了8节的经文来教导祷告的态度。有一个半夜去找朋友来帮忙 求饼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关于祷告的教导，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见的一些情境，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属灵的真理呢，其实不是那么的深奥，而是耶稣让我们去体会，在祷告的当中，天父是谁呢？天父是怎么样来聆听祷告的呢？他其实是一个反比方。啊，你会发现说，这个朋友去敲门来求的时候，被请求的朋友已经上床睡觉了，你会发现还要三催四请啊。那相对的，你会看到，我们的神呢，他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位上帝呢，他似乎就是等在那边，乐意施恩给我们，等着我们来叩门，他要给我们回应。他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而这位上帝总是在等待，只要我们开口向他祈求，他说寻找了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用这个反方向的比方，让我们去明白上帝要回应我们的祷告是那么积极的，是那么的迫切的，只怕我们不向他开口，只怕我们不向他祈求。耶稣说，继续会说，我们中间啊，做父亲的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给他当鱼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整个这一段的十几节的教导祷告的经文当中，就是描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这位天父有什么样的特质？而这位天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如何回应呢？所以他引导这每一个门徒说，就是放心大胆的，就是去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所以在整段祷告的比喻当中，会描述这位天父是这样子的丰富，这样子的积极，这样子的慷慨，这样子的乐意回应人的祷告。好，所以他用一个反方向的比喻来描述这位垂听祷告回应祷告的天父的形象。最要紧的就是那第十三节经文，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是说，在祷告当中天父乐意将好东西，就像父亲喜欢拿好东西给儿女一样，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非常喜欢描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跟工作是一直展现在耶稣的生平当中。而耶稣在准备钉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给门徒的教导当中，似乎也传递了在受差派得着能力权柄服事当中那个圣灵的能力。从第十一章的十四节开始，耶稣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耶稣所面对的第一个反对引起争议的事件，就是主耶稣赶鬼，叫一个哑巴的鬼被赶出去。哑巴说出话来之后，你会发现哦，当时有人对他的质疑，他们指控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耶稣到底靠什么赶鬼呢？其实答案就是前面说的圣灵的能力，耶稣满得圣灵能力来服侍。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说，怎么可能呢？就好像一个国度当中，在自相纷争当中，怎么可能这个国站立得住呢？所以似乎也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的国度临到，可是另外呢，有一个属撒旦的国度当中，在这个两个全能的会战当中，耶稣绝对不是像这些人所诬陷的，可是相对却衬托出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可是相对的，很可惜，在当代的这群人被耶稣侍奉，被耶稣医治，被耶稣释放，可是呢，却不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就说，好有一比，就好像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然后回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打扫干净，却没有接受耶稣做主。所以在当代你会发现有这个问题，他们真正看见上帝的能力，看见这么多神迹，可是却硬说这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变成说在当代的人情况是非常的顽梗悖逆。甚至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是要求说来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 再显神迹。他们对眼前的神迹觉得鬼附的得医治啊，不过是靠鬼王赶鬼，那再显别的神迹来让我们看一看吧。如果把信心是着眼在神迹上，你会发现是这么的不稳固。而当代人看那么多神迹，还亵渎圣灵，说这是靠鬼王赶鬼。然后紧接着耶稣就回应了，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你们看了。而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稣也会在坟墓当中三日三夜复活。他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神迹是指着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是在当代当中真正来证明耶稣的全能，耶稣的能力。耶稣在这一段的话语当中，在对话当中，更显明了当时的这些人，他们是黑暗的，他们是全然活在黑暗当中。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却提醒说，当时所罗门王极有智慧，示巴女王来寻找所罗门，要听智慧话。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就是衬托出在所罗门当代，在约拿当代，人对神的话，人对神的作为有如此正面的回应，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却是一个这么邪恶的世代。对比于所罗门跟约拿的时代，这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变成说，耶稣回头来责备那个求更多神迹的那个世代，提醒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耶稣就提醒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呢，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很不幸的，当代的人，他们的里头的到底有没有光呢？他们眼睛是明亮还是黑暗呢？关键也就是耶稣前面在这一章的十三节所教导的祷告，上帝乐意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呢，却没有求，硬是拒绝了耶稣在他们眼前所展现的能力、权柄以及所带来神的国。所以其实他们里面是黑暗的，里面是没有亮光的。所以耶稣后头你会发现，他就有责备当代文士跟法利赛人六惑，在整个的行动里面，一连串一连串的，似乎有一群人在旁边看着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又开始品头论足的，不接受耶稣的权柄能力，还与耶稣辩论。当下呢，又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所以在坐席当中呢，请耶稣吃饭这个人发现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这个经文其实有些背景啊，就是饭前洗手啊，绝对在当代不是只是卫生因素啊，相对的是有这个洁净的礼仪，就认为说你不可以用俗手吃饭，这样你的饮食等等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当主耶稣在面对法利赛人这样子的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耶稣提醒说，他们只看见了过分注重了外在的仪式，而忽略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正内在的光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说要洗手这个礼仪，其实呢，你们只不过是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呢却充满了勒索和邪恶。所以这是在讲述说法利赛人的六惑里面，首先耶稣提醒说，你这是无知，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你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是洁净的，就是上帝是看重内心的，而相对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只看重外在的，因为这个无知所造成的祸，有祸了。所以前后提到六祸，第一个祸呢，在十一章的第四十二节，耶稣说，他们这群法利赛人呢，将薄荷、芸香还有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可是呢，他们错在忽略了他们所当行的行事为人当中应当有的公义、爱这些事情，反倒不去做，而只是把这些鸡毛蒜皮的行礼如仪的这个外在的事情 可是最基本的内在的核心，在信仰当中爱神爱人的事情反而没有去做，就是颠倒了价值观，优先次序错误了。第二方面的祸呢，在第43节，耶稣说，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当代的法利赛人的确很得百姓的爱戴，他们在整个的宗教以及道德生活当中非常的谨守，可是耶稣却提醒说，你们在动机当中其实是你们很喜欢别人称赞你们，你们只是很喜欢得众民的喜爱，在会堂里面的高位，其实这整个的动机呢都是自我中心，这是不准确的，这不是上帝所要的。而你们这个表面的行礼如仪做得好，是希望得人的奖励，得人来的称赞，这是主耶稣第二方面的责备，提醒他们这样子的自我中心其实是有祸了。第三方面，第44节，耶稣说得更强烈了，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哇，这个有点恐怖哦。这个坟墓就是死尸，就是接触死尸，在当代的律法主义的背景而言就是不洁净的。你可以想象，他们嫌耶稣没有洗手吃饭不洁净，可是耶稣说，你们其实里面的动机，里面的优先次序的不准确，好像是个隐藏的坟墓，你可以使许多人经过的人都不洁净，比这个耶稣用俗手，所谓没有洗过的手吃饭的问题是更严重的，可是你们却真正这样子的本末倒置。所以法利赛人在当代呢，可以说是一群自命清高，在百姓当中有好名声的人，可是耶稣提醒他们，不是只有在人面前有好名声，那么在上帝面前，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当时就有一个律法师回答耶稣说，哦，你这样说把我们都糟蹋了。而耶稣回应说，你们这些律法师也有祸了。这群律法师呢，就他们负责教导五经，教导律法书，他们应该要懂得神的律法，懂得神话语当中的规则，可是呢，耶稣却提醒说，你们的祸是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我们了解，就是当代的语文的转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摩西五经。当代的律法师，他为了要教导百姓律法，就把圣经当中的律法呢全部规条化，所以规条化出来，你会发现比五经当中更复杂，这个不可那个不可，在安息日的规条就有上百条的规条。就是当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被掳之后，他们不再有圣殿可以敬拜，可是他们只有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奉行神的律法，似乎看重律法到一个地步，就是所谓律法主义。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好，自己一根指头却不肯动。甚至在今天，我们会遇见一些非常严谨的犹太人，然后他们仍然非常的奉行守安息日，就犹太人会固定出去旅行的时候固定住在一个饭店，然后如果这个饭店呢到了礼拜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要守安息日，众多的规条当中不能做工，包含不能动手按那个电梯，所以在某一个他们特别下榻的饭店的顶楼，就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可以去那边进行他们安息日的崇拜，可是呢就不能做工，不能按电梯，所以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这个饭店就要自动把这个电梯呢是设定在可以自动跑到顶楼会堂去，你不用去做工。这便说规条化之后的这个律法主义，真的是变成是捆绑人的。所以在耶稣的当代就有这个类似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在旧约当中的律法的教导，而相对的是在后来律法师把它规条化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责备这个律法师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另外一个有祸呢，在圣经当中的11章的47节，耶稣说，因为你们修造了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就是说他们杀害了先知，又修造先知的坟墓。当然其实这边若有所指，真正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即将要走上耶路撒冷十字架，走上 这些先知被杀害的命运跟道路，而主耶稣深深的知道是这些律法师、文士、当时的这些所谓宗教人士，他们所看重的跟上帝所看重的那个整个焦点是不一致的，所以提醒到这个律法师的有祸了。最后一个讲到律法师的第三祸呢，你们呢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他们了解圣经，认识在圣经当中上帝一贯的启示，而文士的职分，他们要解释律法，教导人遵行律法，所以说他们是握有钥匙的文士，而他们却夺去了知识的钥匙，阻挡其他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进入在上帝所预备丰富的应许当中，只是用许许多多牵绊人的律法把人给限制住了。所以耶稣宣告了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的祸。这六祸其实也让我们去思想反省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愿意服侍主，在神的话语信托给我们，我们带领门徒进到神的国面前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绊倒别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丰富，你要使愚顽人因你的话语而得着通达的思想，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得以自由的真理当中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也求主祝福，让我们聆听学习你话语的人，使我们的生命也来展现你话语的真实跟美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